荣耀的福音。
荣耀的福音就是告诉大家，
耶稣是世人的救主，
耶稣是基督，
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
神爱我们，竟然把他的儿子给我们，叫我们相信他，得着他，更要活出他。
看哪，基督徒活出所信的福音，让人人看见神在肉身显现。使徒保罗所传的就是基督荣耀的福音。
当荣耀的福音传遍大地，荣耀的教会出现时，
耶稣基督就要从荣耀中降临。
主耶稣啊，我们愿你快快回来。各位听众朋友，各位主内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曾师母，在空中服侍大家。今天曾牧师要分享的主题是启示的时代。首先我为听众朋友们来念一段圣经，以弗所书三章一到六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大家好。今天在节目中，我们要接续昨天所讲的信息，那就是讲到启示的时代。昨天我们特别提到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五节，圣经上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圣经上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像如今这样子的来叫人知道的。怎么叫人知道呢？就是借着圣灵的启示给他的圣使徒和先知。那意思就是说，在过去的世代里面都没有现今的世代那么清楚，这是非常明显的道理。我们看见了，这就是为什么旧约圣经先知书没有新约的书信在救恩救赎上真正那么样的清楚，那么样的好读。比如说以赛亚提到的以马内利、童女怀孕，像这些词都是等到老约翰保罗以后才提出解释的。就当时来讲， 我们知道，以当时旧约的时空背景来讲，这些先知们就像以赛亚，他得到了启示以后，照着圣灵的感动，他很忠实的就把它写下来而已，这非常不容易了。就像他说到主耶稣的预言，有婴孩他为我们而生，然后他名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当时的时空背景来讲，怎么可能一个婴孩他变成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是等到680年以后耶稣降生了，这个预言才应验。所以以当时的时空背景，他能够这样写下来真是不简单了。这婴孩怎么会永在的父，怎么会和平的君呢？怎么会是全能的神呢？所以当时这启示，就着旧约先知来讲，他只忠实的把它记载下来而已。就像童女怀孕也是一样，他怎么能够下得了笔呢？一个没有结婚的女子怎么可能怀孕呢？但是很奇妙，他就照着圣灵的感动，很忠实的把它记载下来。等到到了新约时代应验了以后，这些使徒们各样的解释，我们就能够清楚了。又比如说以赛亚提到的耶路撒冷啊、新天新地啊，这些也都是到了老约翰在启示的时候才提出解释的。我们知道彼得、约翰他比较会从旧约先知延续下来，因为他们是犹太使徒，他们常常用犹太人的背景，用旧约这些先知书的背景来说到神所启示的真理。但是保罗就完全不讲这个，比如说保罗就不讲新天新地啊，但是他怎么讲？他讲了万万有在基督的里面同归于一，他讲到有一天万万有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万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就是整个环境都变成新的了，那是一个另外一个境界，讲到另外一个境界的问题，所以叫新天新地。那关于圣城新耶路撒冷也是这样的，老约翰就常常从以赛亚书、从旧约先知来引用下来。比如说老约翰就讲到新耶路撒冷实际上就是代表着装饰整齐的教会，保罗就不用耶路撒冷，也不用新耶路撒冷这个词，他就讲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以外邦、被接在荣耀里，讲到这么一个荣耀的教会。尤其关于旧约圣经中的预言，我们发现到绝大多数的预言都预言在耶稣的身上，预言在弥赛亚将要来到，预言在弥赛亚出现在世界上以后，在弥赛亚身上所发生的事，都是绝大多数都是讲到在救赎上，讲到耶稣他怎么样是一个替死的羔羊。但在旧约圣经里面，那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所谓的救恩，那几乎就看不出来了。所以旧约先知书上谈论的比新约书信对于福音的奥秘或者是基督的奥秘上，那在我看来这差距就相当相当的大，难怪保罗就很清楚地指出来，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这样子的，如今已经借着圣灵的启示给他的圣使徒跟先知，把这些奥秘能够这样子的揭开来。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讲的是地上的以色列国，这地上的以色列国是从肉身生的，从肉身生的当然就生在律法之下，而新约时代呢，耶稣是讲到神的国，在神的国里面他的成员是从神生的，是从圣灵生的，所以新旧约在这其中的差别就很大， 所以犹太使徒就常延续着旧约时代的背景，站在神对犹太人的应许上来传，而外邦人的使徒就直接传十字架的救恩，带我们进入基督里。这其中的传讲上就有差异，所以同样是犹太使徒之间，他们的传讲也有他们的差异，就连犹太使徒之间，他们的传讲都有他们的差异。那关于犹太使徒的传讲跟外邦使徒他们的传讲上，他们所站的点上的不同，这过去我们提到过，但是我们稍微提一下。比如说为什么说犹太使徒他们之间的传讲为什么还有差异呢？我想这个跟神给他们的托付，给他们的负担，甚至他们个人属灵的光景都有关系的。比如说路加福音，当时路加福音他特别做见证，当时他们所传的就是悔改赦罪的道，耶稣要他们去传悔改赦罪的道，那就是心向神转回，人一悔改了，当然罪就得到赦免了。当时所传的，他们当时所传的就是悔改赦罪的道，寻求在神面前的悔改，寻求在神面前求赦免。那为什么这样子呢？这样子讲的话，他就不会像老约翰讲到说在基督里不犯罪，神的儿子不犯罪，就不会讲到这个点上来。因为当时我们都很清楚的，在四福音的时代，圣灵还没有下来，十字架的救恩还没有完成，所以当时主耶稣向门徒们一直讲到各个他的十字架，讲到耶稣他怎样要死要复活，当时门徒们都不清楚，听也听不进去，这各个他的十字架他们都没有办法领受，更不要提说所谓活化眼前的十字架，在圣灵里面的十字架了。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可以看见了，当然要能够不犯罪，那必定是新造的人，成为神的儿子他才不犯罪，在基督里一个新造人他才不犯罪，这要活化眼前的十字架，这要圣灵里面的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结束这个会犯罪的人，我们才能以罪身灭绝。所以像这些话，当然当时在四福音的时代，主耶稣没有办法跟他们讲的，他们没有办法领会的，所以路加当时他们所传的就悔改赦罪的道，但是等到主耶稣成全了救恩以后，他升天了，差遣圣灵下来了，借着圣灵把我们带进真实里面，哦，那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老约翰这里所讲的在基督里不犯罪，神的儿子不犯罪，就能够讲到这个点上来，讲到救恩的完美，他的完全。比如说马太福音在末后里讲到耶稣所说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知道马太福音这也是给犹太人的，当时我们若是站在犹太人的立场，当然他们就比较容易领会，但是我们若是以旧人的立场来读的话，那完全读错了，就完全变成律法书了。怎么会主耶稣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去遵守，好像是旧人来遵行这些律法，遵行这些教训了，来遵行这些吩咐了。圣灵下来以后，我们看见希伯来书13:21又特别提到，是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出神所喜悦的事，是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来行出神所喜悦的事。保罗在腓立比书2:13也特别提到，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为要成全他的美意，都是神在我们心里来成全他的美意。所以从这里就很清楚可以知道，我们之所以能够遵行神话，遵行他主耶稣吩咐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行出神所喜悦的事。 这样子我们回头来读马太福音就能够清楚了。我们之所以能够遵行，是因为这个救恩已经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之所以能够遵行，乃是靠着耶稣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他来行出神所喜悦的事，所以律法就没有废掉。但是若是站在旧人的立场，旧约时代的观念来领会，那就完全错误了。这个我们特别注意到。下面我们请听一首诗歌，我们继续再来交通。
我今指望高处而行，灵性地位日日高升，我行天路有时软弱，求主辅助进入乐境，求主辅助使我坚立，因心站在树林高原，使我逐日所处地位，就指望日有进无退。世上是有一缕有尽，非我安然就居之说，别人或愿共事就居，指望日有尽无退，我必上山穹苍极处，进入天堂荣华美景。如今我灵不足祷告，求主同行直到天庭，求主辅助使我坚立，因心站在树林高原，是我主日所处的位，就指望日月尽无退。
刚刚我们提到过，关于这些属灵的奥秘，实在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的。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老约翰，他在书信里面写道，在基督里不犯罪，讲到神的儿子不犯罪。这时候他已经95岁了，已经90多岁的一个老人家了。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呢？因为他知道保惠师圣灵来活在我们里面，把我们带进入这一切的真理。这也是在约翰福音独独他写的，这是主耶稣临走以前特别交代的话，要上十字架以前他特别告诉门徒的话。老约翰到了90岁以后把这些话记载下来，那就是约翰福音。独有老约翰啊，这些福音书里面只有老约翰记载这句话。为什么我们能够在基督里不犯罪？为什么神的儿子不犯罪？是因为圣灵，保惠师圣灵来的活在我们里面，是因为圣灵来的把我们带进这一切的真理，是圣灵来的让我们进入了这一切的真理，明白了这一切的真理。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保惠是圣灵来的，这是老约翰自己的经验，他进来就在我们里面成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能不犯罪，乃是圣灵不犯罪，所以他就这样子带我们进入一切真理。所以老约翰既然认识了这一点，他也进入了这个真实里面，所以他才能够为这个真理来做见证，他能够说到保惠师圣灵来才能成全主耶稣所说的这一切所有一切的真理。在四福音书里面 也只有他补上了记载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末后所喊的说成了，那就是这个成的这个词非常的重要，也是老约翰到了九十岁以后写了约翰福音把它补上去的。成了，神的一切的救恩救赎都成了，这美好的救恩，这完美的救恩成了，既已经成了，我们就知道说这已经成了的救恩，一个完美的救恩怎样在信的人身上就怎样的显出了完全，显出这救恩的完全，这真是成了的意思。我在说因为成了，所以就等着一颗接受的心，一个完全的心，在他的身上就能够显出这已经成了的一个完美，一个完全的救恩。这是已经做成的救恩，不是我们在地上以后才慢慢在我们身上做的，不是的，这是已经成了的救恩，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正如圣经所说的，的确是这样，从旧约时代一直进入到新约时代，乃至到新约时代，在主耶稣复活上十字架以前跟复活以后，那真正越来启示越清楚，时代一再又一再的转弯。你看主耶稣他后来在四福音里面所谈论的，他特别提到都要等到圣灵下来以后，借着圣灵才把我们带进这一切的真实，这一切的真理里面。所以耶稣在升天以后，他兴起保罗来传的第一本福音书就是加太书，那时候转移的那个时代开始讲到救恩的时代，开始讲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怎么样显在我们的身上，借了什么，借了启示，借了什么，借了圣灵把我们带进去了。好，接着我们要提到的两个重要的词，那就是在以弗所书三章三节跟四节所说的话。圣经上说，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里有两个基本的词，一个是奥秘，一个是启示。我们知道奥秘是属神的，对我们在时空里面的人都是奥秘，或者说属于创造者的，对我们在受造之物里面的都是奥秘，因为神与我们那是另外一个境界了。所以主耶稣讲话的时候大家都好像听不见一样，这就是奥秘。他讲属地的事我们都不懂，讲属天的事更不懂，不懂就是奥秘啊！一直等到圣灵来了把我们带进真实了，我们里面得着了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了，我们才能够明白，才能够真知道这个奥秘。什么是启示呢？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说借着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所谓的启示，那就是把奥秘的事把它写明出来，叫我们能够知道。而奥秘一揭开就是真理了，用真理的形态呈现出来，以真理就把它传讲出来。比如说第六节的以弗所书三章六节所说的，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就是一个真理，这就是一个真理。那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那是很稀奇的事情。怎么会跟犹太人会同为后嗣呢？怎么可能跟他们同为一体呢？我们本来应神的应许根本没有份的，神没有应许我们什么，我们怎么能够同盟应许呢？哦，就是因为在基督耶稣的里面，带到基督耶稣的里面一同承受神所有一切的丰盛，在基督里面就在一个身体的里面就同为一体，在基督的里面就是因为在新造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有新造的生命，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承受同一个生命，当然就同为后嗣。所以这个奥秘一解开来，它就以真理的形态来出现，以真理的形态把它传讲出来。我们特别注意到，奥秘实际上它是属神的。在《申命记》29:29说到，隐秘的事，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循着律法上一切的话。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是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那就是属神的事情，越过时空的事情，都是讲到隐秘的事。我们所能看见的，所能领会，所能明白的，那就是讲到时空里边的事情，属地的事情。所以这些所谓明显的事情，明显的事情是属于我们的。当时他就对犹太人讲说，是的，好叫我们遵循这律法上一切的话。这律法就是明显的事，明显的话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遵循。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对我们来说，对在时空里面来说，所有属神的都是奥秘的。当这奥秘一揭开来，我们就需要启示来认识，借着启示来认识。下面呢还有好几个例子，我们要来讲到关于为什么奥秘是属神的。从圣经里面有好多的例子来说到这奥秘是神的，属神的，它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事情。所以人真的需要神开我们的眼睛，才能够明白关于这奥秘的事。或者我们纵使听了知道了道理，知道了字句，都不会真正的知道认识的，而进入不了这个事实的，这是非常稀奇的事情。这叫做奥秘，一定要开心窍才能明白的。单单字句上会背都不行的，都不会进入这事实的，灵里也不会有响应的，这是很稀奇的事情。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你，我们真是知道这个时代实在是一个启示的时代。每当我们读到你的话的时候，求你带我们进入那启示的光里面，能够看见使徒们所看见的。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荣耀的福音》节目。本节目是由曾玉荣牧师师母制作传讲。我们的联络电话是718-261-3272，718-261-3272。我们的网址是www.inchristgg.org。 欢迎大家每一天上网收听荣耀的福音。最后，愿神祝福大家，再会。